哎，早安！我看我的电脑，11:15。今天讲的内容虽然是一章，但是呢，挺多的啊，因为解释关于这个蒙头跟圣餐是花一点时间，所以呢，我们就按照时间准时来开始。我们先一同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的崇拜又被你圣经的话来提醒，说到新时代人厌烦纯正的道理。主啊，我们在这个是言论纷纷的这个时代，人喜欢表达自己意见，人的心也自满自足，不容易听劝受教。就在这个时代，特别更需要你的话，免得我们变成狂傲、自我中心，以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看法，高越圣经的权威。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就是这么软弱的人啊！谢谢你，你的话安定在天。有一天，天地都要过去，唯有遵循你的话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人出现只不过在永恒里面的那么一刹那。但是上帝，你是自由到拥有，一直存在的。让我们在你面前看到自己的那种的卑微，就愿意顺服在你的主权上。所以主，我们就把今天带回到你圣经的话，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聚会拉上关系，我们来祷告，让我们学以致用，让我们不把你的话当作是过时的，让我们常常知道你的话才是我们生命的依据和指南。谢谢主，赐福给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个的《哥林多》前书已经说过，头一章到第十章，主要是这种在教会性的问题，有关教会什么有分党啊，为什么淫乱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啊，弟兄姐妹互相的诉讼。那上一次的话呢，也有男孩来讲到关于他们对这个祭物一些里面的一些的争议性。那从11章开始呢，到的结尾比较着重是教义上的啊，所以呢，保罗在这些方面里面，不单是去处理问题，他更是把很多圣经的金句引用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就按着这个来看。今天特别要注重的这个就是妇女在教会当中的地位。第二，就是举行圣餐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真的很注意的。那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前言啊。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活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 （postmodern） 啊。那这个后现代里面呢，有一些很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不承认有绝对的真理。换句话说，你说是你的意见，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换句话说，也不把圣经当成是什么样的权威，因为神的话他也不觉得是绝对。他说，我不觉得应用在我身上，我不同意就不同意了啊！这个今天的人就是那么样的狂傲。那在这个的情况底下呢，他们更是要追求的个人的，所以很追求自由啊，特别是真实。所以你看到今天什么总统，什么什么东西。他要去把你的抹黑也好，挖也好，他就要用你曾经什么吸过大麻，曾经被开车插过罚单，全部都挖出来。因为今天人最恨就是不真实，但是其实他们自己是很假冒伪善的。他常常指控我父母假冒伪善啊，你也假冒伪善。其实他只是用两个标准来看自己，那其实他也是非常假冒伪善的啊。然后呢，看着什么，看重个人的感受。等于一切，How I feel about it 啊，不管那个是错与对，我只是不感觉啊。然后呢，因此这种东西带到教会来，那教会里面在敬拜方面就比较容易忽视规矩，比较不守秩序，比较要反传统，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很权威的、文明的。开明的，所以他不要按照以前那种方法来做，那些都是古老的、淘汰过时的，所以因此就造成困难。你看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是这样，更何况过了2000年。所以呢，很多时候在这个聚会上面啊的 欠缺了神圣庄严的气氛，甚至有时候你都不知道我是参加一场敬拜还是参加一场的表演或是娱乐，那个界限是越来越难分了。那所以当日哥林多的教会出现是这种聚会的混乱，可他们那种情形是有逆文化的啊，当然更不用说他们是很尊重传统的，因为特别是有这个父权啊妇女的这个运动，所以呢保罗就在十一章里面就指责啊妇女啊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行为一些的表现，然后呢为什么信徒这么样如此去藐视啊这个主耶稣所设定的这个圣诞。所以有牧师这样说，他说哥林多教会是蛮有恩赐的。再一次呢他很就会讲到关于这个恩赐方面跟教会的服事方面。但是呢一个那么充满有恩赐的教会,lots of gift, but lack of grace。意思就是说这个 grace 不是恩典啊，都讲的那个 grace 就是你这个人很 graceful, 就是说言行举止很得体。所以这么有恩赐的教会确实非常失去举止。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去了。所以一开门见山，保罗先说你要效法我，让我效法基督，然后他马上就提到关于女人祷告或是讲到如果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那女人如果不蒙着头她就应该剪了头发，但是女人觉得剪了头发觉得很羞耻，她就应该蒙着头。我觉得保罗是一个上过法律学的一个人，所以他是很会讲的。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蒙头，蒙头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要了解是有点背景的，因为当时代的女人呢她呢是个个都习惯要盖一颗盖头巾。今天其实你去到很多中东回教的国家保守一点的国家，甚至你去到以色列看到有一些的已经结了婚的 女人都是包着自己的头。OK? 所以那个是当时代的一个文化。那如果你不盖着头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第一你会被看为是不正经的女人。你会被视为是一个开放不受约束的人。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你反传统你不要这样做，那就表示你这个人呢你叫自己前卫，那其实可能你就是不受约束没有自律很狂啊。另外呢就是你这样做的话呢不是个人的事情，你有辱家身，你会使你的丈夫不见的人人家来就说你的老婆怎么会这个样子不守规矩所以更不用说在不幸的人面前失去见证。所以不是只是单单我个人要不要戴上一头巾，是你这个的东西动一个法牵全身，它影响的有各方面的。好，那然后他就比较一下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是呢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有些人看到这句话也很感冒怎么他都是神的荣耀，我女人不是神的荣耀，女人也是神的荣耀。但是呢就是说今天是有一个的次序，有个规矩。好比说如果我问大家你觉得说儿女是父母的荣耀还是父母是儿女的荣耀，那当然是儿女是父母的荣耀，因为你是由父母而出的。所以如果 你做得好你的父母就非常光彩对吗但是那个不能够倒过来我的父母是我这个人的荣耀，当然也是了。可是问题就是说是因为你由父母而出，所以你所做的东西不是即使影响你你也影响父母，是这样的一个的思路跟逻辑。那你也要了解当时的这个风俗跟那个背景，因为一般的妇女是蒙着头的 OK 这个是表示他们是为这个先生坚守贞洁，这个也是个朴素，因为他已经心有所属，已经什么他不需要在那边花枝招展，这个也是代表他是顺服的，我是属于我家的主人男主人等等的，我家里面是有个男主人。好，妓女一般是不蒙头，那是很明显的，因为他蒙的头基本上面就不能够展示自己的美丽身段体态。那其实妓女我们也知道是靠什么为生，所以他这个东西不使他能够卖弄风情，所以 相比它是不盖头的。然后呢，一般的男性呢，基本上面是不蒙着头的，因为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第四节嘛，你蒙着头就羞辱自己嘛。所以男人通常呢是不蒙着头。然后呢，其实中东的国家到了今天还是一样，如果他又处罚一个淫妇啊，或者说他处罚一些这个卑女，他不遵守什么规则等等的，他当时就示众就把他头发剃了。所以换句话说，你不蒙头有蒙头是有非常大的一种的表征跟结果的。啊，我知道我们当局里面一定有人说，你确定男人不蒙头吗？那我看了很多的那种图片跟那个电影啊，所以男人真的不蒙头，所以这个是花一点点时间来解释。第一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代哈，你就看到他们其实男人也有一些东西盖头保护的作用，无论是整个盖着的，或者说只是一个很短小小的帽子，然后有绑一条边啊，那他当时的那种的衣着就是这样。那我们知道非常明显，因为中东国家是非常炎热的，这个太阳的晒晒很烈，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保护自己的头发啊。所以其实呢，人家说那男人也蒙头啊，对吗？啊，但是呢，保罗说女人若讲道或祷告，意思就是说男人在外面可能有一些的保护，在田里面工作等等，他可能就会稍微带了一个东西，可是呢到了聚会的时候呢，他们的习俗是不盖着头的啊，因为他说盖着头就是蒙羞。但是女人一般都在家，但是女人在外，无论在家在外，基本上面都盖着头，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这个风俗。但是我知道也有人说了，明明好像看电影都看到各个男的女的都盖着一头巾，都在蒙头啊，对吗？ OK， 其实呢我也搜寻了一下，发现呢是有一些的解释的。今天好比说我们如果都看过这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我们知道最后圣餐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吗？没有男人盖着头的。耶稣在那边呢是设立逾越节的晚餐，跟他们有点的教导等等。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男人不是 always cover 他自己。但是人说哦，是吗？如果男人祷告跟讲道蒙着头就是一个羞辱啊。那我们明明看到很多的画像里面啊，耶稣跪在那个克西玛利园啊什么的，他都是盖着一头头巾的。那这个也是需要解释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发现现在很多人拍电影或说画那些以前的图画，他其实所采取的那种衣着的形象都是后来的事情，都是大概是第三世纪以后，但是他不分时代，因为他为了，因为今天你看到中东人都是这个衣着，你要表达他的话呢，你就会很想说用一个是大家可以能够 associate 的这个方向。所以其实啊，当时呢不能够确定说是真的好像像今天一样啊，很多人盖着一个头巾来祷告，那个是后来的事情。那甚至有研究的解经家就那个是第三世纪以后的事情，不是主耶稣第一世纪里面的一种 practice， 而且呢是拉比自己讲进去的，不是圣经的教导。那其实圣经里面你知道男人什么时候盖头呢？如果你看到约伯那些更早期的文说啊，甚至回到这个摩西五经，是他们披麻蒙灰啊，所以当他们犯了罪做错事情，把灰尘养在天上面，然后在神面前谦卑认罪的时候，还盖着头的，那个才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所以可能那些的拉比就认为这是代表在神面前谦卑顺服。所以一直到今天你去到那些以色列人，如果他不盖头巾，他也什么有一顶帽子叫做披帕啊。那所以这些是有历史的演变哈，那所以不要太受这个电影的影响就觉得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魔鬼一定有两个脚一条尾巴拿着一个叉子，这是漫画家想象出来的，那究竟魔鬼是不是这样？不是。所以呢我们应该也看当时应该他们呢是衣着是有受了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那我们知道希腊很多的神，如果你去看那个希腊的 希腊呢，因为天气是非常热的，所以呢，他们呢比较是甚至男人穿的比较少啊，甚至赤裸的，而他们在那个什么运动场里面呢，都是比较是脱着身的。所以其实你看到在希腊的里面，他们没有这个盖头的这个观念，所以因此我们相信，当保罗教导这一段话的时候，当时哈、啊、看到你最后的这个图画啊，这边这个图画就让你看到。基本上面可能是当时的人的衣着，而不是今天你所看图画或者电影里面所看到的。那如果你想要多了解这些方面的话，这个 PowerPoint 会放在那个网站上面，那是有一些的 link， 你可以自己去更细细的来研读。女人方面，女人就不同了。那女人基本上面，我们说无论是在家无论是出外，她基本上面都蒙着头。我们知道有些更保守的地方，像阿富汗，连那个女人只露个眼睛出来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回教也是基本上面跟那个基督教是同属一员的，所以他们很多的这种的 practices 其实是因为也是有这个宗教的这个背景影响在那里。所以你看到这一个图画哈，就是那对妇女看到耶稣复活，她跑去找他，画出来的画基本上面就是从头到尾都盖的秘密的啊，这个是一贯性当时的妇女。那是不是都是这样？也不是。你看到下面这个呢，就看到他们开始呢也受了希腊啊跟罗马那种的民风所影响啊，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不戴头巾，怎么呢？就比较多于编发。把头发剪起来，花很多的时间呢绑辫子、啊、然后绑得很呢，说一个记哈，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希腊跟罗马，你看到那个发型啊，哇，这是非常 fancy 的，对吗？然后弄了之后呢，还要插个花啊，插个什么，插个金边。所以为什么保罗才有一句话说，我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异常为装饰，不要编发。黄金珠宝贵重的衣裳为装饰，保罗就是说妇女要朴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搞自己弄得很漂亮，烫个什么什么正负离子头发啊，钉了什么的，不要花这个时间在那里啊。所以他说应该以什么有内涵的这方面的表示，其实也是针对当时这种的情形。所以我们相信某些妇女因为信了主以后，特别是哥林多，我们知道是外邦人的地方，就很多的信徒都是外邦人，那已经哥林多也就是希腊的这个大城市，所以呢我们相信就采取了学习当时那些的人，就开始不戴头巾啊，开始呢慢慢的就化很多事情弄头发，所以就有点次序向里面呢就乱了阵子，所以保罗就严厉的稍微责备他们。其实我就说滥用自由啊、这个呢也是非常是人的一个常态跟软弱。好比说今天我们知道那些 teenager， 对吗？啊，我们很担心呢，他拿到那个 driver license， 你都怕他乱开车，然后呢，不应该去载别的teenager， 他也不管，然后就你就总是会很担心，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说你不能够不给他这个自由，但是你给了他的自由，他没有这个成熟点，他会滥用这个自由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过失，甚至去作恶。那同样的，哇，好不容易等到我今天可以21岁可以喝酒。啊、那你有担心他、啊、所谓现在有什么叫做 bar hopping， OK， binge drinking， 都是美国年轻人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今天在这个 bar 讲一讲，然后去那个 bar 讲，喝到就是就去酒店开车，然后很多意外使年轻人等等。所以我们觉得说你不能够不给自由，可是给了自由不会用。这个也为什么当初讲到说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要吃这个果不吃那个果，好，那但是不是在今天讲的这个范围里面，你就明白每一个的福分因着人有罪性，它带来的这个福分明明是福都变成是一个祸。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女妇女父权也是这个样子、啊、那到处说、哎、我们特别是顶着半边天的、okay? 我有什么你做我可以不可以做，有啊，你生孩子男人还是不可以生孩子啊。啊、所以有些事情你是不可以去做的，你的体力很多时候是不比男人的、啊、所以也要接纳这些事情，你有经期上面的这个情绪问题，男人没有，那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服，上帝造人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服不服是你自己的聪明和愚昧，但是永恒的智慧在圣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啊，就这些的情况底下，我们也知道那个自由被滥用了。那保罗怎么解释要去说女人蒙头？保罗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他以创造的次序，先造了男，才造女的，所以有次序，你也要遵守这个次序。你不服，也不由得你。事实就是这样，上帝不是先造女人的，上帝只造了一个男人，然后上帝觉得这个男人独居不好，才为男人造一个女人，说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然后呢，本性的启示，我们知道啊，就说我们啊，通常发现哇，女人的头发长，像那个时候我们总是很夸那个玉花，你的头发怎么可以那么重，保持得那么漂亮，然后这样，我们都觉得长发是一个女人特别的一个美的一个特性。好，我不知道啊，今天的审美眼光不一样，女人全部光头的，我不知道你认为男性觉得哇，好性感，好魅力。我不知道女人剃了这个头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难接受。Okay? 当然你说啊，现在什么时代了呢？我是觉得说，神给她的体态、体型、美丽是需要一个来表彰的，而不是突突的这样。男性那种的粗野、粗犷，那个健壮啊，可以不需要那个东西来表示。所以他是用你自己本身的那种的自然的感觉都告诉你说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的，然后天使也服权，说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也应该有一个顺服的记号，这个第十节说啊，其实这里讲的天使还不是特别讲那些遵守为神啊差役所使用的天使，其实也特别讲到撒旦。撒旦之所以为什么成为撒旦，因为他骄傲，他不服神的权柄，所以他跟很多的天使一同堕落。所以呢，保罗就说，你们女人也应该为了这些不服权的堕落的天使、啊、回去作为一个顺服神的一个见证和代表、啊、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教义性的问题，就是说保罗是花蛮多时间要去解释，创世纪就解释到今天这个哥林多、啊、然后呢也是说有教会的规矩，因为总是有些不服的人嘛。OK， 你凭什么说什么为什么就是你，然后拿其他的来扣来扣去，人家见说人家见解。保罗说若有人想要辩驳，第十六节，我们却没有这种规矩，神的教会也是没有，那你要辩驳你就辩驳吧，那只是证明你是不守规矩的，就是那么简单。都换句话说，教会像家一样，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教会也有教会执行的秩序。如果不服，是证明这个人不守法、不自约束、狂傲，就这么简单的。好，那所以保罗辩证女信徒该蒙头，并不是因为他要强迫你守律法的义啊，像那些的法利赛人故意要标榜出什么，不是，他乃是为了好的见证，学习自己甘愿受约束，表示我就算这个人得救，我不会以我这个得救的自由就不尊重文化风俗，我也不是反传统的人，为了反传统而反传统，我不藐视传统，然后更重要，我是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丈夫的权柄。所以归根究底不是为了律法主义，是为了什么？爱神爱人，所以因为爱甘愿顺服而使别人得到属灵上。好，那所以讲了这一段话九到十二节，有些人觉得比较难明白的，因为好像讲了这个然后又讲反话。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所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所造的。然而造主的安排，女的也不是没有男，男的也不是没有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祝福神。意思就是说男人不是由女人所出，然后女人才是为男人所出，然后意思就是说啊，男人也是由女人所出。跟保罗在讲些什么？ 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要了解神有四个创造人的方式。第一，亚当是怎么造的？亚当是用泥土造的，所以根本是也没有男没有女的时候呢，神就用泥土造了亚当，吹一口气，圣经说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了。夏娃是怎么造的？夏娃不是上帝要用掐一块泥然后再造夏娃，夏娃是从男人身体里面拿取出肋骨，然后呢就使她变成一个女人。所以呢夏娃是没有因这个什么女出，夏娃是由男而出的。那但是呢只有亚当夏娃是这么样特别一个创造，之后呢神就让他们怎么成为这个婚姻夫妇了。一是所有以后产生出来 的人都是又男人女人交配才出来的，所以到最后我们所有通通的人呢都是父母的结合，所以最后的人都是有男有女才能够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同性恋的人要去领养？因为他们没办法，这个是有逆自然呢、啊、但是他说是自然，那么自己根本就是要欺骗自己。然后呢无男有女，那这个词特别指耶稣啊，因为我们知道童女玛利亚是因圣灵感孕的啊，她没有经过一个地上的一个父亲，所以神造人的只有这个四个方式。但是呢，也不是都发生在所有人身上，因为有特殊的，耶稣是特殊的，亚当跟夏娃是特殊的。好，那所以啊，既然我们说我讲的那么保罗所讲的是跟当时的受了希腊跟罗马的文化的影响风俗，那所以我们这是可以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把它剪掉呢，就说今天过时了嘛，今天我们都不是有受什么什么希腊罗马，那我们这个教导对我们有意义吗？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也圣经没有什么叫做过时的，神的真理都是永恒的。所以呢你要看它的大前提，它的这个真正的原则是什么，还是要守的。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所以保罗其实是用一个当时的文化历史来解释教导一个我认为是超越时空的。什么叫超越时空？那是永恒。这个属灵真理不管是保罗时代到了今天，甚至再过了一百年都是这样的，不可改变的，这个叫做超越时空。但是呢怎么来解释说我说是教义性的问题啊？就说他要回去从创世纪神的心愿是怎么解释到现在。好，所以这个在这个解经上面叫做 contextual principle， 就是你解释的时候呢要从那个文脉上面去取它的原则。虽然今天不是要强迫我们的妇女聚会都要蒙头，可是这个蒙头的意义代表什么呢？第一个，不要藐视文化与传统啊！我觉得今天的妇女运动呢，其实都反，为了反而反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同性恋也是一样啊，为了反而反啊，那反到的程度，我们觉得说哇，还欺压别人了。以前受人家欺压，现在欺压别人，我就觉得说，会不会妇女运动也是这个样子呢？以前受欺压，现在妇女那都大声讲话要来欺压你。那黑人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是一样啊，受欺压，所以经常反过来就把你欺压。我觉得人都是变态的，因为是罪性。所以人呢，就是如果没有圣灵啊跟神的管教，人是很狂傲的。所以呢，你看到我们觉得说，今天做宣教士，女宣教士，她是得救的人，她可能是在美国很多年。可是他去到中东国家跟那些当地的妇女传福音，他会说我才不管你呢、啊、我是美国来的，我是美国 citizen、啊、我在这个地方里面我是自由，我是得救，我就不要蒙头，可以吗？所以、啊、你自己、啊、上一次讲了、啊、基督徒的这个自由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你自己的不尊重不服从，你凭什么、啊、来教导我要顺服神服从神尊重神呢？都觉得说今天我们也看到好、啊、像那个戴德生去到中国的时候，他为了要感觉到我来不是要去用 这种啊白人这种的大志态来出现优越的民族什么，不是，我要跟你一样，让我所以他就留辫子把头发染黑啊，结果呢那个头皮啊，你知道长疮，因为他就用那个很差的那种的染料这样的，然后穿了中国的中国服，是让你感觉到就是说，我在你的面前不会不尊重你的文化，我不是要来用我基督教的什么就淘汰你的文化，不是。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的，我是要来成全律法的。啊，所以呢，但是呢，今天呢，有人看了这一段呢，就比较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们知道所谓的基要派哈 ，fundamentalist， 他们就比较按着字面来遵行。这个呢，我们就是说，就有点像法利赛人，为什么？耶稣就骂他们，哇，安息日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连救人啊，打救人一人啊，不可以啊。他说是吗？那你是死守那个词句，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哥林多后书说，意思就是说，那你就死守法律，你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守这个法律。所以今天呢，就是还是女人盖着头，但是因为演变了嘛，很不方便嘛。你拿着这样的个，所以呢，你看到啊，各式各样的变化，从一块小布、一个发结、一个什么，反正意思就是说我有做啊，我要再做啊，是那种是变性的、变样的这种的手法。那我觉得这个有点是自己有点跟自己过不去了哈。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个应用 ，OK， 不是让你自拒，而是觉得说妇女。在他的那个地位上，在那个在教会的次序上是要服从男性的啊，我待会再讲多一点点。好，那我今天同样用这个的所谓的 contextual principle 啊，这个经文的脉络的原则来解释一个现在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形，就是有关现在的崇拜。对不起，因为我是一直专注，觉得神给我的这个的恩典，我自己要去学习，也是关于崇拜。我觉得今天标榜的什么 casual， 讲得很好听，在什么人当中里面，我做什么人呢？啊，我不要跟人家分界线呐，啊，所以呢，我要让他觉得是很 comfortable。我觉得这个是取悦人，不是取悦神的，就是把自己就降到。去适合人的，耶稣跟那些妓女跟那些人在一起，他也不会因为这样的话他都不守法哦，他还是有一些东西要有分开的，不在人的一些的事情上有分。 OK， 那我们来看了，后现代本来就追求什么自我、自由、随便、反传统，那很多松懈，如果我们再松懈的话，其实呢就着他们方向去，意思是说我支持你，我觉得你们倡导这东西是对的，我觉得不是。有时候你是要表现一个立场的，说你的那个路线不是对的，所以呢，我不能够因你就把某一些的东西好像是迁就你去了，我是应该觉得说应该把你拉回来，看到神所希望我们是什么。这个是我很难解释给弟兄姐妹听的。那我看看今天，你看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来是取悦自己，还是自己觉得穿得舒服、穿得高兴，还是他是以真的觉得说，那神要怎么想法呢？所以我就用一些另外一个方法来帮助大家有点更多的了解。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我自己认为是就违反了这个保罗教导女人蒙头的这个原则。为什么这样说呢？今天很明显，今天的看你。为了什么样的一些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你自己的衣着都不一样，对不对？你不会穿着睡衣跑到街上的。你知道街出街有出街的衣服，同样的，你不同的场合是有不同衣服，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所以有些地方还是要 dress code， 你就算是去 cruise。他说今天晚上是 formal night， 你不要 join 我们的，你随便在那个buffet 餐厅随你。可是如果你要跟 captain 坐在一起， captain 就坐得那么正式，那个船长，你不能够这样穿进来。那你说我硬要，那就是你有问题，不是人家有问题吗？懂意思吗？换句话说， 衣着是 reflect 你的尊敬。好，那我今天就问，我们想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或者说教育这些要来聚会的人，要给上帝什么样的一个尊敬？很简单，对吗？就是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说你今天不是讲那篇道去传达一个信息，今天你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在传达 message。 所以我就问大家，你想要自己向人对教会对神的观念传达什么 message？ 所以保罗为什么结束的时候他就特别要强调，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他其实针对的是，无论是蒙头不蒙头，你要明白你有没有按着规矩，你有没有反规矩，你有没有自己认为说我愿意顺服次序，还是说我不管，我喜欢这样就这样。好，那然后另外一个的这个文案上面的原则，我觉得说就是更明显了，就是保罗的原意在婚姻跟社会的领导上，上帝是要男人来当属灵的头的 ，OK 啊，这个叫做 headship。所以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在社会的里面，甚至在这一个的家庭的里面，无论今天的人女总统呢、女法官、女什么的女，是他们的事情，但是在神的这一个的教导上面。在他永恒的这个心意计划里面，他还是希望男人来当头的。Okay？ 啊，那所以今天妇女拒绝蒙头，就等于是抗拒神命定男人在这方面做领导这个真理教导。我觉得我们顺服神呢，都是得福的。你看逆神的话，你自己要收你自己所招的祸，就这么。你可以强辩，可以不服，没问题。你做的决定，你做的表现，自己要为你所做的后果负责任。啊，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啊！你会不会替耶稣基督来做不公平啊？基督不是也是神吗？啊，他跟神是一样的，什么神是变成他的头？如果耶稣要去争的话，他也不要叫天父天父。他干嘛要在我们面前学习，在连耶稣基督不自己以神同等，腓立比书第二章为强夺的，明明已经被肯定他是跟神同等的，可是他也教导说凡事都有次序的，姐妹啊，明白吗？那保罗引用了圣父圣子的关系来说明什么？表示男人为属灵的头，乃是永恒的原则。不管你今天的时代文化告诉你什么，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回到圣经的。我不是以今天的法律或者国家教导我的文化来做人的，我是回到圣经。所以讲圣经有的讲，讲你的感觉没得讲，那沟通就到此为止。所以起初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重复要回到起初。你今天无论怎么演变，他说我把你最早的神怎么的拿出来讲，那这个是最大的权威，你还要 argue 什么呢？所以其实今天所讲的是说，虽然男女的关系有 partnership 互动的，互相需要的，有些只可以女人做，有些只可以男人做的，可是他这一个的合作的里面，功能的里面有头的，有次序的，有 headship 的，这个是保罗所强调的。好，我们多讲一点点。所以保罗用这个创世纪来去说服信徒，最初 back to the very beginning，神原来的心意什么样，他讲到婚姻离婚什么，他都是这样讲的。所以他说连天使也顺服，那更何况人。那其实这些的问题乃是表征人里头灵性上的问题，怎么不服啊？这个亚当犯罪堕落也是就是这样嘛，撒旦堕落也是同样的，所以这个不服就是人的原罪，也就是一直延伸到今天，为什么造成家庭的破坏啊？ 夫妻的冲突啊，教会的纷争啊，这个亲子关系的问题，不服，弟兄姐妹，信靠顺服，就是我们一辈子在学习的。好，今天男人为头是极不受欢迎的教导，原因，因为的确，过往男人主义的社会压制女性，甚至逼害他们。引来什么妇女运动的兴起，但是是反弹，所以呢是矫枉过正，所以我已经在一次的祷告会礼拜三里面有分享了哈，这个唐克诚博士的，那他特别是什么，特别在这个今天的同性恋啊、家庭这种的混乱啊、等等上面，他是在那边一直推动教会要去关注这些事情。他是这么说，今天如果你发现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同性恋变性双性什么都来了，他说这些问题他可以说归咎于他的研究啊，两方面，第一 absent father or abused father， 就是说缺席的父亲，或者是说滥用暴力的父亲，虐待的父亲。这一个缺席的父亲不是只是这一个人不在当然我们今天有很多这种普遍的情形啊，长期的父亲都是缺席的，可是你可能是在，可是呢你把所有的这种家庭东西都归给那个太太管，你只是养家回家，然后呢什么都是你回家就是看你的手机做你的事情，这里也是缺席。因为你跟孩子的之间，除了他拿个 F 回来的哇，暴跳如雷，然后要去解决问题，你跟他是缺席的，因为你只有太太比较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什么，那你就以为说你来管啊，你的管是没有用的，这个叫做缺席。那当然，如果是暴力，这更不用说。另外呢，就是什么 weak male leadership。or dominant female leadership， 所以一个母亲太强势，在家里面呢，知道说老爸就是都骂的都要听听的，你都知道这个会影响他这个角色的混乱。女的不知道是什么叫做女妇人啊，男人也不知道什么要起来做刚强的人，不会，就是所以啊，就搞出一些混乱来。然后我觉得他最妙的说些什么东西，他说。Absent father and abused father 在西方家庭都是多数的情形，而在东方的家庭就是下面那个很弱的男人太强势的女人，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深思啊，弟兄姐妹啊，为什么在东方人的家庭会这样？我相信跟我们现在时代的背景有关系，就是泰国一个是受压制的社会，今天完全是反过来，然后呢是已经太过头了。所以啊，我就觉得说，从男权压制到这个父权运动的当中里面，我们人就是钟摆，对吗？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不行，这个是错误的，哇，又回来。可是呢，他是往极端的另外一个方向去。所以为什么只有圣经？圣经的教导还是把人拉回到神的心意，而不是人所要的心意。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凭着自己喜好来做事情，我们今天看神的教导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深思。我相信在我们很多人的家庭里面是有困难，你自己好好在神面前自省，我跟我父跟我先生的关系，我跟我孩子的关系，我自己跟人的人际关系，我在公司里面上司下属的关系，你自己来想一想，构成很多的这种张力、不愉快，心中里面的苦毒，你想想看，刚才所讲的是有哪些的因素造成的？好，我们现在再要来多讲一点点，就是说，哇，这样不是不平等吗？我说要把平等跟次序稍微要做一个的分开，角色不同。并不表示不平等，就好比说今天那个的去开车，警察来，好像很威严、很威服，那他就给你一个罚单， 不公平，不公平，也不见得这个警察比你好到哪里，对吗？可能就是一个很也很差劲的人，回家也是打老婆呢，不管他。可是因为国家授权给他，看到你不遵守法律，他就有这个叫权利开个罚单给你。无论你看不起他，你瞧他，他瞧不起你，你瞧不起他，没有所谓。但是这个是国家给他的这样一个角色，那我觉得说，无论你的老公怎么样，就是很没用，你觉得说他是非常的男人主义，无论怎么样，不是因为他配得不配得，只是这个是家予给他的，那我们就有我们这方面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次序先后不等于表示价值的高低，啊，哪个先？哪个后？那后的不等于说，哦，我的价值比你低一等，啊，你是优先就表示说，你比我尊贵，不是的。好比说，我们知道任何的船难、空难什么的啊，都是什么先打救妇女跟孩子们。那我们来问，妇女跟孩子们的命比我们贵吗？就像今天的黑人呢，要强迫他的命比较贵啊，不是的，他是打救他们先。不等于说我们男人的命比他们贱，我就说今天你不要把那个不鸡跟鸭、苹果跟橘子硬要摆在一起来讲，次序是有次序，不同有不同，但是这个跟我们本身的价值啊，跟平等是没有关系的啊。那其实圣经里面教导说，当你要当头做 leader 的时候，圣经怎么劝？神说其实你要做。这圣经所讲的不是传统的一种大男人 chauvinistic 的 leadership，就是我在那边呢，指挥你给我端茶拿拖鞋，不是。今天圣经所讲的 leadership 是 servant leadership，意思就是说，我们看那个马可福音怎么讲，耶稣教导那些门徒，在你们中间不像大臣超权这样的，你谁要为大，你就做众人的仆人。你要做头，你就要服侍众人。然后耶稣用自己来做一个的榜样。他说：“我来不是要人来 serve 我，我要服侍人。”所以圣经就说，耶稣在最后晚餐怎么束起腰，拿盆水，就替每一个甚至卖他的犹大都来洗脚。耶稣够大了吧？他做了什么？他是大男人吗？不是。但是你为什么尊重他？是因为他愿意服侍。说实在，我们的弟兄啊，你如果你服侍你的太太，家里面你帮忙她，你知道她的辛苦，又要工作又要做，你能够去服侍她，她为什么你说话她不听你呢？就是你没有，你回来还要指指点点，什么都扔给别人，所以你讲话她不要听呢，是吗？姐妹呀、啊，如果你的丈夫，愿意这样来服侍你，你干嘛又跟他去抢那个权呢？你被服侍不是很好吗？所以觉得这个症结不是一方而来的，这个叫做人的互动而产生的摩擦和矛盾。那其实今天要让你想的说，你不要以为做领袖就是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做领袖懒惰是天底下里面神最不喜欢的事情。你越在高位，你要越殷勤。你是卷起袖子来替人做榜样，人家没动，你先动，这个才是你做领袖肯定的这个内涵，而不是因为趁你做组长，趁你做教会的传道人，不是这样来的。那最后接下来就是有点困惑了啊。我的时间有点赶了哈，我再来一看有关女人讲啊，因为保罗很清楚就说，凡女人祷告和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就好像剃了头发一样。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别处，提摩太前书啊，我们最近马拿灵修才读完，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下男，只要沉浸。那这保罗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在哥林多，他说女人如果可以，好像你可以祷告，可以讲道，不过呢，你要披着头。 可是呢又在另外一处说我不许他讲到。我知道其实常常都有这种争议性，特别当闹到女人在教会的地位的时候呢，就各持己见。好，我把我自己的认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你看那边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讲到，它是 prophesizing， 就是说预言。当然，这个南海会下面有讲啊，这个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哈等等。但是呢，在提摩太前书那边讲的，我不许女人讲到，那里所讲的是 teachers， OK， 那不是只是因为讲道你就觉得都是指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站在讲台上面去讲道，所以是有不同的方面的这种的意识的， OK。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要注意是保罗所讲的。是否有它的重点，不要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字眼上，要放在它的意识上。那其实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他所讲的最主要就是说也是讲到这个次序跟顺服方面，他不许女人管男人，他给女人一贯性的教导都是安静安静学习顺服受教。那我知道这个也是针对了今天很多时候姐妹们的比较容易有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圣经老早已经知道是这样情形，那个弱的方面是这样，所以他就为什么在这方面重复重复要来教导男人都很缺乏爱，不展示爱，对家里面的太太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爱，连细细都没有讲的，所以这个爱也是男人一直被教导。那是女人方面呢，是讲到顺服。好，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面问自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所以话说在当时的时代，他认为女人如果太过站起来说很多的话，其实是不太恰当，特别在这个聚会当中，在这个敬拜神的这个事情当中。所以啊，那我们今天还来问，那究竟我们今天的姐妹在教会里面能够做什么样的服事呢？她们可以公众祷告教导，或是甚至于站起来在台上讲道吗？好，那这个就要稍微解释一下。 CCIC 是有 CCIC 的立场，虽然我们现在六七个 CCIC 各有不同稍微的做法，但是呢 CCIC 也有一些基本上面把 CCIC 都被盖在 CCIC 底下的，当然第一个就是长老聚会，对吗？第二呢，就是有关我们对妇女的这些的看法啊。妇女可以公众祷告或讲道，但是呢，要在对男性领导权不被妥协或受威胁的情况之下，身居是经各众长老们一致性的允许。换句话说，不是不让他们，可是呢要明白，就是说要所有长老们都觉得 OK， 而且他这样的一个不会令人家有种混淆，就是说是这个姐妹是当导，她是我们的领导人，不是，不会这样想的。她的去说话讲话还是受着什么叫另外一群的男性来在背后里面允许不允许领导不领导，或者说可以有发言的余地有教导的余地，可是不会在他的上面都是很清楚是授权于顺服他的底下啊。这个是 CCIC 的立场，就是尽量去了解圣经保罗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个人的建议，今天我们是一个实际主义的社会 ，pragmatic， whatever works， OK， 只要谁可以做，那达到这个果效，就由他去吧，不太去想教会的运作怎么样，神的旨意和神的吩咐。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给我很多的建议，我有时候也非常难的告诉他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谁可以做，谁不可以做啊，这样做不是这样这样，我说。规矩是怎么样？神的教导上，他们当然是以达到目的为事，对吗？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呢是 result driven。所以有时候他，哎呀，他可以弹琴，他信主了吗？合适吗？ 啊，他知道什么叫做弹诗歌，跟他去那边演奏，他知道有分别吗？所以我觉得这种姐妹我很怕啊，你要什么我给你啊，我找到一个人来给你做。这种姐妹不是这样的，我说谁可做就让他上去做，我情愿缺都不能够是乱了规矩。但是金融姐妹一般的人当然了没有对圣经有很多的了解，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就是、被教导过，他不懂这些东西，他只是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好像 solve 那个 problem。 因为今天我们的确就是这样来 driven 的，我们的社会就是这种情形。但是为什么教会里面需要有一群领袖，他们呢告诉你说不是谁做就可以了，是应该怎么做，这样合不合神的心意，这是很讲究的。所以为什么我是领袖你们不是领袖吗？分别就是这样嘛，而不是说大家有什么问题了、啊、你可以解决，你可以解决，不是这样的。所以啊，正如我们今天养家活儿，明明圣经从创世纪讲得很清楚了，你汗流满地啊，牙背才可以如何，这个是男性。所以无论今天女人赚的钱多，地位多，你不是家里面那个 breadwinner， 你不是那个谋生计的主要的人，你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是不合神的教导，除非有特殊原因，生病啊，或者 说是不行卧床了、啊，别的因素，不然的话呢，神的心意还是做男人来去承担起家庭的生计。而女性，如果你参考圣经，比较着重的责任不是在外面的事业发挥，做成一个女强人，怎么高高在上。是维持家庭的关系，所以他说你要依恋你的丈夫，他必要管辖你。创世纪已经开始讲，所以我们男跟女要明白，今天无论这个社会变得怎么多复杂，使我们也变成复杂，可是复杂是复杂，神的教导和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你跟我讲圣经，我就跟你讲圣经，你跟我讲你的感觉就没得讲了，因为可能就永远我不能够游说你，你也不能够游说我。所以讲台的教导跟权柄是分不开的。为什么特别这样讲？你经常派什么人上去讲，就证明那个人是在教里面都带领的，对吗？今天如果人来家里面，他马上看一下谁发号施令，谁在家里面操权的，谁里面说话，他马上知道家里面是女人做主人做头还是男做头，马上看得出来了。你不用骗他，他只是你说也没有用。哎呀，不是，你是主内又主外，马上眼睛人家都发现。同样的，今天你摆什么人在台上面，整天教导，就等于说你是公认他就是我们教会的领导，对吗？那今天我问，圣经教导我们是男性还是女性做领导呢？那这很明显。那你不是随便就给我、啊、他讲的比我们的 bodies 更好啊、就整天让他上去讲吗？但是我们那个 result driven 的这个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啊， it works， I got a lot more out of it， 我有得着。那为什么就在那个次序跟结果上造成混乱？听姐妹，不是这样，神不是说不 care result， 但是 that is not what God has in his mind。他这个教导顺服是一辈子要人学习的功课，所以我希望我讲的那么的我怎么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很明白啊啊，这些不是三言两语，也不是说今天一个人的意见啊，一个人的看法，就是很多人不根本没有研读圣经，也不明白今天就很多在那边运作 operate、在这边 lead， 但是他其实不太明白神的心意什么。那其实这一方面其实还有可以更花很多时间，但是因为实在时间不够了，我要马上 move on 到圣餐的事情，希望能够在短短的十来分钟里面把这一部分很重要的也能够解释清楚。这个前面是妇女啊，吃了一点的纪律。那今天讲到这个圣餐爱宴的一些的纪律，我们今天比较能够明白圣餐爱宴的话呢，我们大概也是不。但是当初哈、啊，要让大家明白，早期的教会他们是先一同用饭，然后呢，接着就是擘饼，然后呢， 聚会的时候是一整天的，然后开始呢就有使徒起来教导，然后呢彼此祷告，然后就交通，甚至还是洗脚。为什么？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是起来给他们洗脚的。所以如果你参考那个使徒行传、那边第二章就说到早期教会、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 天同心合意的在这店里也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那这个拨饼跟用饭、等等，你看到这个图片、他们早期的清教徒什么等等一直保留这个传统，所以他们用爱宴的时候呢也是起来啊，是领袖们啊，不是那请那些什么人呢来着，这领袖们就是男人啊，来替他的众弟兄来洗脚的。但是保罗责备他们什么呢？保罗说哈，岂有此理，分门别类，情况混乱，甚至令那些穷的没有很多物质上面的人觉得羞愧。所以保罗说得很严厉，你们算不得是去吃主的圣晚餐 The Lord's Supper， 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你们、自己现在酩酊大醉，以致到呢、你大鱼大肉来，那个呢躲在一个角落根本就拿不出什么来、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吃一样，你可以在家里面，不要在教会里面要来显示身份，或者说漠视忽略了那些周围有需的人，也不分给他们。他说你这样做是藐视神的教会。所以啊，本来是爱宴 A love feast without love to share， share food but no love， 本来是一个圣餐 Holy Communion， 这没有什么神圣可言。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讽刺，对吗？ Love feast without love sharing， Holy communion without holiness。 所以症结在什么呢？藐视，不尊重。同样了，我们今天人呢、到了一个程度就膨自我膨胀的时候，我们就根本就忽视这些，我管你的，我只觉得我怎么样、所以呢，主餐这个字、主餐这个字来自希腊文的，是 Eucharist、Eucharist 的意思，就是感恩。而且主餐最主要是感恩，感谢主恩、那然后呢，主餐是也是纪念主，纪念主什么？纪念他如何死，纪念他、应该是如何、活、如何、受罪，如何死、所以、我这边重复打了哈。饼是代表主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杯是主的宝血为我们流，这些我们都有教的，那就不多说了、然后呢，你要看保罗重复、每一次我们圣餐最熟就这一段、每一次都拿这段来读。我希望你每一次读的时候你都有一个有新的看见。我当日传给你们，你是重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读谢的。读谢这个字刚才记得吗？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啊？Eucharist， 感恩，是最早的时候圣餐被称为是 Eucharist。 为什么？因为耶稣主谢了，耶稣向天父来感恩了。所以我们今天领圣餐的，为什么这个圣餐叫做感恩？就是向天父来感恩。然后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就同样的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立的，每不喝的时候又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然后你们以后要每逢吃每逢喝都要等到来，这个是后来保罗加上去的，前面是耶稣所说的。好，那如果我们按照这段经文能够明白的话，就知道圣餐起码有三重目的。第一，纪念我、就是纪念主怎么受死，怎么受难，纪念他。然后呢，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就要知道要只等我来，换句话说是一个盼望，知道说你今天不是就是在这边、哎呀哭哭啼啼啊，主啊主啊。都我们知道有些的宗派每次圣餐里面呢是很悲的、就说这个喜乐没有在里面的，因为他只是认识圣餐的某一部分啊，认罪是罪，他忘了这个圣餐有一个期待，主要再来。这个盼望是帮我们把这个今生投住在永生。然后呢，如果你回去看第十章上一次、南海有带我们念，就是说你们不是 统领基督的血吗？不是统领一个身体吗？不是就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吗？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先拿来说一块饼，然后就当场拨给弟兄姐妹看，然后呢每一个传到你面前，你拿的只是一小块，就是说这个是合一的，是见证的。那我的无论那块是多小多碎，我都是这一块的里面一个，所以你不能够看着自己，我可以来的，我可以不来，我属于这个叫不属于叫，你拿了你也看到说你是属于基督的身体，对吗？你是在里面的，你没有，你不是没有用的。好，所以因此圣餐最主要简单分成三个部分，它有一个回顾的意味，因为也想到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呢它有一个现在的，你今天领这个饼杯的时候要看到自己的光景，要自我省察，然后呢有一个期待的，因为耶稣说他会再来，所以有一个呢是往前看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圣餐里面的多重意义，说弟兄姐妹，假如你从来没有去参加教会的圣餐，我提醒你要啊，因为你的信仰根基是借着这几样东西来被提醒的。你长期不领圣餐的话，我告诉你是有问题的。你跟这个，你这个救恩永远都在门外边缘的。你来听一片道，唱几首歌，听听巴里斯讲讲主日学，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跟我有份，你不是只是搭着山谷，你是搭着基督，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这也是我们常常都在念。弟兄姐妹，你明白所念的是什么吗？下面就跟他来总结，意思就是说刚才那段圣经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次预备圣餐的时候就有这几个态度。保罗提醒要按理来吃或是喝，你吃喝的时候要自我省察，然后要想清楚，这不是随便的一块饼干一些葡萄汁，这个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要分辨。然后呢不要乱了次序来了，彼此等待是一个祷告唱诗，自我在神面前，这一个安静的一个机会。所以因为有上面保罗这种的劝导，有人说不信的人可不可以列席，有些的教会他们的圣餐是特别一个聚会的，他不在主日崇拜做的，因为他觉得太神圣了，不能够让一些根本不明白 的不信的人参加家当中，因为是主的身主的血。所以呢但是长期下来了，变成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再留下来参加饼杯，他就在那个教会聚会很多年都没有办法领饼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教会是有一个特殊只有弟兄姐妹来参加的，每一个月的第一个周三的拨饼祷告，另外呢就是由我们每第二个主日的这一个的全体的，无论是当中里面有福音朋友新朋友未信的人，初信的受洗没有受洗的都在那边列席，但是呢杯饼传到他们没有，清楚救恩的人是不应该领的，因为圣经有警惕啊，27节，如果不按理 unworthy manner， 并，是说听见没，有人说哎呀不按理 unworthy manner， 这边特别要提醒是 unworthy 的 manner， 那个态度不是说我不 worthy ，今天有些人呢就，不太懂，就以为说哎呀，我，早上在跟我的这个老公吵他好大的架，所以来了饼杯，他就不能够拿，等等的，我知道有些的弟兄姐妹心里面有这种的挣扎，最近做了一些事情也觉得说自己觉得很不应该或者说什么，所以呢他在神面前一看到饼杯来的时候，他就也知道也很慎重，知道他是，主的吩咐，我不能够随便。但是呢我觉得说圣经给我们看的，我们不要去解释错误啊。他说你不要以不按理 unworthy manner， 并不是说你觉得自己配的去领受而不配的领受。我听过一个故事，我觉得说是蛮好的，就是个姐妹，她不知道受了什么样的一些的难处，所以当去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刚好是领饼杯，然后呢，当那个他们在传那个饼杯的时候，她在那边哭得很厉害，那牧师分发饼杯看得到了。牧师呢就让这个饼杯继续传的时候就坐到他旁边里面，那个姐妹一直在摇头一直在哭，然后那个牧师就安慰他说 Take it my sister, it is for sinners, 拿着吃吧，本来这个饼杯就是给罪人的，无论你认为自己是怎么worthy or unworthy, it is for you. That's exactly 为什么耶稣为我们死。但是你领的时候要有按理要分辨要明白。所以如果不顺服的时候呢，保罗也讲了，因此在你们当中，你们有好些人软弱、患病的、死的。所以我们若是分辨是自己，就不去受审，那是被主拯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免得你们就会自己去罪。尊敬姐妹，我们也很清楚，我有时候发现，因为有不信任在我们当中，他们觉得这个反正分饼干一样的，人家来了，他刚好抱着他的孙啊什么吃，他要给他一块吃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看到信里面都怎么样去劝导，但是我要先解释，不是所有的病痛都是因为是跟罪有关系的。但是保罗顺便讲得很严重，说哇，你们当中里面神的一个责罚来了，让你们藐视那么神圣的东西，说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们有些人因为这样患病甚至死。但是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有病痛，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是神给我们有一个好的机会去停下来。你可能是别的事情搞得太多了，可能你的人生优先秩序乱了，可能有些东西你刚硬了，也是我们每一次神要我们在身体要休息要思考的时候，是要让我们重新来评估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是一个恩典，一个机会，并不是神就是这样来罚我们。虽然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因着我们做的不该的事情，神可以借着病痛来对我们有点的管。所以治病让我们放下一切，重新思考跟我们主的关系。所以 It is a wake up call. It is a wake up call. 好，我今天一定要结束，我已经月时蛮多了。我知道大家可能心中里面还有一些的问题甚至等等，但如果好像我说你有一些需要的，我个别的用 email 来跟大家来回复。然后这一个的 PowerPoint, 我修正好以后我也会放在网络上面。好，所以好，那我们最后请那个南海替我们来做结束祷告好吗？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经文，也谢谢Alex 透过他的口来对我们来传讲主你要给我们的信息。主啊，你要让我们弟兄跟姐妹在家里面彼此的配合互相的服侍。我们也看见弟兄在家里要做 take 这个leadership 的位置，姐妹来顺服。主啊，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但主你来帮助我们你来帮助我们在家里面有秩序，在教会里面有秩序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来带领我们下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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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南海，谢谢巴雷，
谢谢巴雷，谢谢，谢谢，谢谢。